中共军机自爆致命伤，不可能闪电突袭台湾。美国律师愤慨，同行被中共超期羁押六年先至审判。谈论李克强话题，蔡盛坤国内家人遭到威胁。习近平呼吁中国女性要发挥关键作用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号礼拜三，欢迎收看阅览新闻，我是黄晓翔。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款近期备受好评的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补。我知道大家每日都很忙碌，但我们真的不能够忽视健康。现在三高问题越来越常见，很多都是因为代谢失调造成的，而三高代谢补正是为高血糖、高血脂、高血压患者而特别设计的食疗补充品。它融合了多种天然成分，效果超乎想象。想深入了解，可以点击下方连结，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。希望三高代谢补能够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。中共出动歼十一战斗机在南海上空拦截美军轰炸机，除了引起美军抗议之外，还疑似曝光中共防空系统漏洞。
美国印太司令部26号公布影片显示，中共一架歼十一战斗机在24号夜间能见度有限的情况之下，从美军 B-52 轰炸机前方距离不到3米的地方飞过，令到两架飞机有相撞的危险。26号台湾国防部通报，中共航母山东号穿越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演训。台湾国防部还公布山东南的黑白航拍相片，证明国军的监控能力。大纪元评论作者沈周根据这些信息推测，共军歼十一拦截美军 B-52 当日，山东南应该是途经南海，可能在过程当中遭遇美军 B-52 轰炸机。但是美军 B-52 最可能从巴士海峡飞入南海，跟着一路飞向海南岛。而这个过程，中共驻广东惠州的歼十六、湛江的苏35以及佛山的歼20都没有及时出动拦截。沈周判断，很可能直到美国军机接近山东号的时候，中共才惊觉，才派出歼十一执行危险动作。这个显示中共沿海防空能力有问题。沈周还提到，就在今年5月份曾经发生类似事件。据中共南部战区所讲，中共山东南编队当时在南海演训，美军 RC-135 侦察机进入南海侦查，中共出动一架歼十六拦截。沈周认为，山东南当时应该搭载至少10架歼十五，但是就没有升空拦截美国军机。共军反而是将驻广东惠州的歼十六调离为山东南解围，看来似乎共军航母战斗群对付不到美军侦察机，也都对付不到美军轰炸机。他说，这样的航空母舰穿越巴士海峡到太平洋，真的能够打仗吗？最近中共武力攻台的威胁日益严重，哈马斯首脑日前在接受埃及媒体采访的时候说，中共准备用哈马斯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方式入侵台湾。对此，台湾退役少将、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，以色列和加沙的哈马斯之间是地面战，而台海战争是以海战和空战为主，中共没办法用哈马斯的战法对付台湾。余中基表示，中共如果要攻击台湾本岛，必须采取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，单单是部队、弹药、后勤物资的集结和运输，以及医院血库的储备就要几个月时间，卫星一定会侦察到很多的蛛丝马迹。余中基根据二战的经验评估，中共要占领台湾本岛至少要动员50万兵力，这么大规模的调动是没办法被掩盖的，所以中共要对台湾进行猝不及防的闪电突袭几乎不可能。
近日被关押六年的中国维权律师李旭涵被法院判处六年半有期徒刑，中共司法机构违法超期羁押等滥用权力情况再次引起关注。美国人权律师表示愤慨，认为这个是反人类的行为。
辽宁沈阳市和平区法院10月25号开庭，以所谓寻衅滋事和诈骗罪判处李旭涵有期徒刑六年半。李旭涵表示自己冇罪，将会继续上诉。人权律师王宇以及来自德国、法国、美国等国家的官员要求旁听，但是被法院拒绝。年过70的李旭涵在被关押期间身患多种疾病，多次申请保外就医被拒。对此，美国人权律师叶宁10月31号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，作为律师的同行，我觉得十分愤慨，这个是一种很震撼的迫害人类良知的反人类行为。李旭涵在2017年10月在沈阳被捕，外界普遍认为他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曾经为709案当中的律师王宇辩护，此后李旭涵律师一直被关押。叶宁律师表示，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一直是非常恶化的，为维权律师进行正常的辩护会出现这样的结果，中国政府真是非常无耻，出现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人权迫害，我们都觉得发生在中共这样一个极权国家亦是见怪不怪。另外，叶宁律师呼吁联合国应该发挥作用，阻止中共对人权律师的迫害。他说，这个是联合国人权高级事务处关切的案件，这一种维权人士他根本就是在业务范围之内做这样的事，在所有的文明国家都是属于合法的，是正常的履行职务，做律师的这个责任。中共这样做是纯粹的政治迫害。最后，叶宁律师警告，那些涉及公检法的官员都是中共镇压民众的工具。他说，陷入到这个案件当中的所有的执法人员、法官、检察官都在向全世界暴露了他们非常无耻的嘴脸。他呼吁他们帮自己留一条后路，停止迫害。
旅居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蔡慎坤透露，因为他在境外谈论中共的敏感话题，他在国内的亲人遭到中共警察的威胁恐吓。很多网友表示，海外人士不能被中共绑架沉默。
蔡慎坤10月31号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发文说，国内非常不满我在境外谈论热点敏感话题，特别是有关李克强的突发事件。为此，当地警察上门恐吓，令到家人深感恐惧。几位朋友亦都托人劝我不要关心国内的时政，没用，目前的形势不是一个人一股力量就能够改变的。中共官方10月27号宣布，李克强因为突发心脏病在当日凌晨去世。好多人质疑李克强的死因，分析认为或者同中共内斗有关。国内民间开始有小型的悼念活动。当日，蔡慎坤在 X 上面发表消息说，有重要人士透露李克强真实的死因，简直不敢相信，无比震惊。在高速运转的绞肉机入面，每一个人哪怕是所谓的正国级高官，依然如同蝼蚁，毫无尊严，毫无价值。在知道李克强的遗体将会在11月2号在北京匆匆火化之后，蔡慎坤又发表评论说，看来中央高层是想尽快处理李克强的遗体，令到疑点重重的突发事件彻底翻篇，以免夜长梦多，节外生枝，导致出现不可控的街头运动。之后，蔡慎坤在国内的亲人遭到中共警察的威胁和恐吓。在 X 平台上面，不少网友对蔡慎坤表示支持和声援。前青海省政协委员、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说，中共的打压无处不在，他们使用各种手段令到良心人士沉默。如果我们在海外只是喘气活着，不能够发声，不能够讲出真实想法，那不如在国内岁月静好。如果他们这样的手段见效，他们会越来越嚣张，海外的人士不能够被中共绑架沉默。还有网友说，只要活着的人不再恐惧， 咁啱啱逝去嘅人先至唔会白白死去。
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华社30号发表的评论当中表示，女性要发挥住关键作用，必须树立家庭新风尚，要积极培育婚育新文化，加强对青少年婚育家庭观的引导，做好妇女工作，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发展，亦都关系到家庭和谐、社会和谐、国家发展。
中国大陆去年的结婚登记人数大幅下降，创近40年来新低。上海的跌幅更加大，是1985年以来最低。专家分析，由于经济下滑、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等等因素，大陆的年轻人生育愿望正在急剧下降。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份的报告说，人口出现60年来的首次下降，而且中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。在过去的两年，中国各地当局出台了提高出生率的措施，包括财政激励措施和加强托儿设施。中共在2016年正式结束计划生育政策，全面放宽二胎政策，但是政策放开之后并未见效。跟着在2021年政策再次将生育限制放宽至三胎，大多数的年轻女性选择躺平，将国家的号召当耳边风。上海居民王先生曾经对新唐人说，在上海生活压力实在太大，年轻人不想结婚已经成为常态。因为本身独生子女一代，他们见到父辈养活一个小朋友都这么辛苦，心里面就有一种害怕。现在的生活成本这么高，我今天做一日工，还未知听日有没有工做，生了小朋友我怎样对他负责？王先生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，老百姓不敢病，袋入面不敢冇钱。他说病一次住院花费几十万过百万都是正常的。如果一家人入面有一个人病了住院，所有的存款都会洗晒，医保冇用。小朋友返学，各种培养的费用，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至少都要500万。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，多谢收睇。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留言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。多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会。